请和尚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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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上次谈到第一章的后头。这个其实啊，在这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特别标举什么果德，修行的果德，就是说我们一般修行，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谈到这个转这个转法轮啊，那这个转法轮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佛不是也讲正转吗？正转，那这个正转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修行可成就的东西。也就是在修学过程当中，其实它说明了一个我们的目标。如果站在声闻法来讲，它是一个修行的目标。这一点有时候啊，但我们现在啊，人因为把修行的果德看得太远，修行果德看得太远，我们修行的意愿变成有点太遥远，太遥远就变成那轮到我吗？但如果这个事情是眼前你可以拿得到的，你可能就愿意牺牲掉别的来得这个。所以我们变成经常在修行上啊，我们都第一个应该来讲对整个修行的轮廓不是很明确。那也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很少去感受到修行的真实利益，偶尔有的是一种比较感性的。那现在你又把这个修行的目标拉得很远，我们讲实话，它能不能吸引你就比较少了。表面看起来我们想修，但又离我们如此遥远，甚至都不敢确认自己能不能到，这时候的修行的那种好药之心啊，只是带着一种憧憬啊，但不会想我想去取得它。假如我们现在得到一个重病，医生跟你讲没用，那你的那个心理就会打击很大。可是如果医生跟你讲有希望，你就想试，你就想试。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很多在修学上对我们能本身，我们讲说对疑有疑疑思疑法疑自己，怀疑师长，怀疑那个传授的法，疑法现在你在受的法，疑自己你会不会得法，你能不能解脱。那因为你怀疑，所以整个修学的动力啊就保留无力了，就无力了。所以在整个修学里面，为什么现在我们在修上力道就不容易很积极啊？你看我们台湾那个乐透刚开始大家买，对不对？现在就越来越不买了，为什么？没希望，反正也不会中，就不想买了，是不是？除非金额度很大很大，否则的话就一开始第一期没中，第二期没中，还是很少人买，五期六期七期累积很多又升起了，就是说跟他赌一次的， 那如果一急啊，基本上不大会中，就不会想要去买了。这不是同样的心理？假如对正果没什么期待，你会精进；对修禅定没什么期待，你会想积极想修禅定，不可能。所以我讲说，如果一个地方有人修禅定成就，有人念佛一心不乱，这个地方会因这个人道风会起来。他就我的例子啊，他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看他干笨笨的样子都可以，我当然可以啊，就会想要也跟着上来。看他说，他是按部就班，本来也是一个跟我一样初入门的，什么都不懂，可是他就按部就班，竟然真的成就了。有为则亦若是，我也想。可是现在就是少数的。所以最近我在一个地方谈，就是说现在修行需要的是典范，修行的是典范。典范的意思，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修，要的是修行典范，不是理论，知道吗？理论你会讲，我会讲，讲到最后有用没用，大家都还不大清楚嘞。你到最后认为他讲得好，也是经过你的脑袋，对不对？你讲好东西，他的脑袋不行，他也不知道你的好，对不对？现在拿个古董给你，你也不知道是古董啊。以我们这种脑袋啊，傻傻的，一颗真钻石跟一个玻璃珠，你可能每次挑的都是玻璃珠，信不信？如果是水晶球和那个玻璃球，你可能都挑到玻璃球，因为真水晶没有那么亮。那会看起来好亮好透明，玻璃。所以像我们这样傻傻的，哇好漂亮，挑的都是玻璃，不是我。你那么说他讲得很好，符合你的味道而已。当然契机有功德，但契不契你就不一定哦。你如果这样思考，就可见我们现在在修学过程当中有很多不足的条件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修行典范没有，修行典范没有，很难带起我们修行的号扬。有时候讲，对他也不错，但还不足以让你产生对佛法的那种甚深的信心。我们为什么想学佛？因为我们就因为觉得世间没有东西可以取代佛法，可以让我们真正解脱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在家当居士修善法就好了，为什么想出家？因为我们相信唯有出家才能解脱嘛。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可是问题是经过几年了也没感觉，想一想，但我在家好像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出家功德又看不出来。在家至少他比较自由啊，甚至还可以做很多事啊，就转过头来去追逐世俗。明明是一个很殊胜的法，但就是我们没有人把它完成，把它表现出修行人本来会被境所转的不自在，经过努力修行，眼前就看得到他不大会被世间所动摇。那我当然也喜欢跟他一样啊。假如我经过了几年的修学，我的脑袋跟世俗人其实也没什么差别，讲生气的那个能量一样，百分之百，要气就气个百分之百，要贪就贪个百分之百，也没减少过。看不出功德，谁想修啊？就是这个，要加上自己方法没掌握到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，因为真实功德显不出来，要么就依这个师，要么就依这个法。如果不依师不依法，那我是不是那根料子啊？这样下来，你就没有那个意义。勇气想要取这个法，就不会养有 就不会轻易放，你就会放弃，因为太遥远了，乐透难呐、啊。好，像那个以前有一些节目啊，那个就是考验人性的、啊。你过了几关比较容易过，累积的奖金就很多了，累积到最后已经够多了、哦，好，就让你要不要做，就让你下一关，下一关一旦。没过零，一旦有更多，几率多少？二分之一。你要是几率十分之一，他可能就说失败的机会十分之九嘛。我怎么那么难得的钱不要？他就偏偏跟你赌二分之一，你要不要？这就会让人家产生。啊，是啊，是他一次这一生富贵啊，当然他也想到输了呢，但问题他几率二分之一，很高很高，就想敢吃，但如果是十分之一，你大概就不会想吃了，因为几率不大，二分之一就会引起人家担心。但假如我今生确实可以解脱，因为我看很多人就这样修就解脱，你会不会是？会。因为我觉得这个法的功德就在我眼前，世间事，假如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，只要你光个十年你就有神通，我跟你打包票，就算没有神通我赔你一亿，这么就很多人来了。为什么？算一算，有神通更好，有神通以后宾士不用再买，用飞的就好，好好吧，就算被你骗十年，再加一十年也未必赚到一亿。算一算，可以，值得，要不要带？可以，叫你换瓦套咯，要去不？不爱。为什么？两边算都划得来。这时候你叫他变动，他不要。为什么？你那些利益引动不了我的心。为什么？太明显了。第一个最明显的，至少那一亿拿得到，支票已经定好，十年到期，可以。再过来，很看到很多人真的修行禅定神通，也看到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会离开这里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就是一个现实例子。所以对于修行如果有更深切具体的因果观念，所以因果观念不是说啊做好的话，不是，因果观念就是这样的因一定会得这个果，修行透过四圣谛的修学一定会得解脱果。怎么解脱果？阿罗汉怎么样出国七返人间就得圆满。好，那这里面讲说他能飞行变化，旷劫寿命，助动天地。他就描述这个阿罗汉啊，能飞行变化。现在如果有人佛陀这边生团，阿罗汉，你们要修哦，会得阿罗汉。佛陀告诉你啊，那个就是了。舍利弗会给他看，挥他几下。另外一个目犍连转个地给他看，真的有，你会离开？要是我绝对会离开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真的能飞行变化，旷劫寿命啊，不怕生死啊。我们现在再好再好再荣华富贵终究要死，但他已经展现出一个超越生死相了，当然想修啊。所以这一章里面告诉你怎么样，是很具体点出一个修学的怎么样，从一开始持亲出家，四心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为沙门，常行二百五十戒，禁止亲近，为是真道行，好，成阿罗汉。这个因讲完了，果这样，而且都是具体的修行功德的显现，好。所以等是一个大纲领的说出一个修行人为什么持亲出家，然后是他的方法在哪里，要四心达本， 理解究竟解脱无为法，这个才叫沙门。然后完了以后有这样的因，有这样的果，这时候他要讲最后啊，就是爱欲断者，如是之断不复用之。会不会再生？不可能。烦恼一断会不会再烦恼？不会。生死一断会不会再生死？不会。这个其实每一个每一个都是要看得很清楚的啊。唯有将这个因，我讲的因跟果就看得很清楚，说我的爱欲断，爱欲断就是烦恼因已断，烦恼果没有，解脱因已重，解脱果就在那里的，就是很真实。所以爱欲断如是之断会不会再生？不会。那我们想了，当然我们道理知道，但我不是要你攻道理，你应该去羡慕欢喜那一个果，那个功德，希望那个功德在你现在能成就。注意我讲的是现在，我不是在刚才，我们一开始讲我们现在修行都是那种功德，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，不是。只要你如法修行，是今生可证的。我们现在佛法在讲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有没有它的意义？有，让你知道要好好珍惜的，或者法就灭掉。但当我们过分去强调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末法，这种强调的时候，导致于很多佛弟子不敢去承担佛法，结果把佛法看，就是我讲的，看得很遥远。其实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有没有自信？没有自信啊。所以经典一再强调佛没入灭，灭在何处？灭在你心，你这个心与佛无缘，所以佛不住世。佛不住世在哪里？其实佛住世是住在你这种人见不到的地方，因为佛光依然照耀，但你眼睛已瞎，所以你看不到那个光啊。那所以说这个在我们来讲的，所以说只要你真实四心达本解无为法，爱欲断则怎么样？不复用之，对吧？永超生死。所以在整个修学里面，他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，是吧？断爱欲，断四心达本，了解你的根源，这也是持亲出家的目的，这也重点啊。我们前面稍微讲，我们持亲出家，昨天我在另外道场讲到那个净土惑问嘛，惑问的时候他提到说，有人想专心一心念佛念不来，他就讲到你为什么持亲出家，我就讲持亲出家原来就是为了报恩，本来就是为了报恩，因为你为了报此世父母恩，生生世世父母恩，所以在那个本身心地观经就举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有一个小孩子，富贵人家，这个小孩子很好，父母极宠爱在他身上啊。可这个小孩子天资聪颖，他也知道能有某种特殊技能，可以看有没有毒。那有一次他在外面啊，他母亲就，我父母就准备很多好吃的哈，哎，那哎，刚好他们有仇家，私底下下毒在饮食上，下毒在饮食上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子回来，这些家人都吃饱了，就跟小孩子讲说，赶快去吃，我们准备的非常丰富的东西，你赶快吃。结果这个小孩子一看，不对，有毒。他有能力，他有能力的时候，他又不跟他父母讲，为什么？ 因为如果跟父母讲，就好像我们被蛇咬到啊。这当然我是综合谈啊，因为他例子没有讲到这个被蛇咬到的，我是说例如这样。我们如果被蛇咬到，应该赶快把那个伤口之前绑起来，对不对？免得那个流血液循环太快，很容易就往要害出去了。这个小孩子在这个经典里面，他也知道说，假如我跟他讲说你们中毒了，他们会惊慌，会惊慌，中毒会更快。所以他就打妄语，跟他们讲说啊，我在外面啊得到一个买了一个宝藏宝物啊，我忘了带回来，我赶快去，赶快回来，好，那回来再吃。啊，他父母说，哦，当然宝物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去拿。就一出去，他就去配药，配到那个解药，然后就回来。回来这时候才跟他父母讲说，你们中毒了，赶快吃这个药。就吃了，不但那个毒都吐出来，身体更好。这就在，因为这部经典特别在分别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的差别。这部经很有意思。他说再怎么样出家菩萨功德远胜过在家菩萨，他要强调这个。但问题我们必须要懂得珍惜啊。你看到这个小孩子离开家并不是要舍离众生呢，因为他知道说他父母已经有毒，但他无能力解除他的贪嗔痴，所以他出家修行，类似这样，出家修行得的解药赶快回来，免得到时候来不及嘛，然后给他们解药，然后解药的不但去掉了毒，而且也成就解脱，因为他拿回来是解脱药，解脱药叫不死药，就意思。所以我们的真正出家并不是为了要抛弃众生，其实是为了报众生恩，是为报就近报答父母恩，生生世世父母恩。所以离家是为了急，你看这个就是我讲的快去快回的例子吧，其实蛮通的。所以他的离家是离得快回得快，所以你要不慢一点赶快去赶快回，所以你会以为说，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，说明明父母中毒你跑那么快离开，不是啊，去拿药啊，不然我也没办法。好，他拿了药回来，回来啊还度娑婆，对，持经出教，为什么度化众生。当然这里面谈的是四心达本解无为法，所以整个修行的主功能意义在哪里，认识自己，认识整个修行烦恼解脱的根源，烦恼的根源解脱的根源在哪里，因为来自你的心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四十二章经的四心达本，这个跟唯识很像，万法唯心所现，不了解心你如何达本，你怎么知道它的根本，是不是？那就没用了。那请问大家也出家了，谁用心在打本，谁用心在试这个心，那不是名为沙门，那不是假沙门，对，因为在本身心地观经就是有这种问题，这个长者来闻法以后想出家，但他想到什么，他想到佛陀曾经跟一个在家居士讲，你虽然在家实名为出家，叫在家出家，名字叫在家出家，因为你一切如法，身心清净，就有点维摩诘居士的道理，那个道理心净国土净。那同时又听说佛陀跟六行比丘讲，六行比丘的经常在换戒的啊，结果出家的不像出家，当然后来六行比丘有悔改了，但一个是被指责然后才悔改，一个是在家但被佛陀赞叹真出家，所以这个长者就产生了一个疑惑， 因为有很多过去的王出家，结果全国哀嚎啊，为什么？大家都仰望他嘛。就你 出家又靠谁？所以这个长者讲说，身出家啊、哦，为度化众生，就已经让很多人为你伤心了。啊，佛陀因为这个理由就说这个道理嘛，说你能赞叹出家呢，不过你刚才那观念错误了，所以这时候才特别讲出家菩萨的殊胜功德，才讲这个。那我昨天在讲那个净土或问题就谈到，你用心用不了。这时候回头来问你，慈亲出家，第一个不顾父母啊，因为你想修行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理由很充分，要是我也是啊。假如换你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换得我解脱，我愿意投资，对不对？我就苦个四五十年，你本来应该孝顺我，没有孝顺我，好，可是我期待你解脱不度我，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该孝养没孝养，有病没看，死了也没到场，结果念佛依然不能一心，念佛不能一心，净土未成，道业未成，变成两头空，这四字不孝，不孝则到第一句，算一算都没了。那你应该警惕这个作为引发你念佛一心的策动的力量，一样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当我们的修行以为我们这样过日子也没做什么坏事就能报恩，怎么报什么恩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在道业上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真正的像我们现在，就算我关怀，能抵过在家人的关怀吗？抵不过嘛，对不对？人家在家在养父母，和我们偶尔去关心父母，那根本是哇，那个经济够了呢，凉的你凉，偶尔表现个好意那就算了，没有。其实反而不大需要这个，反而是在修行上力道下得下去，那个才真正是他最后的依靠啊。因为否则的话，第一个最终他要依你的道力而解脱的时候依不了，结果你是偶尔施个小惠，又不能真正讲尽孝两头空。你应该是真正在道业用功，以便他未来解脱可以仰望你，这才名之尽孝嘛。当你真正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曾看出世间孝的不究竟。为什么？人走了你也无可奈何啊，你的父母继续轮回六道你也没办法啊，你就算孝你能跟他去吗？跟他去你也不能度他，结果真正仰望的是佛法。所以其实我们的宿世父母其实是仰望你的，那你要换光了，难得有机会二分之一，结果他放弃，不但放弃，对不对？不但放弃是这样，连放弃两边，要么你要是放弃那个解脱的究竟圆满的，好吧，至少我还有世间供养。你现在变成解脱也放弃，世间供养也没了，那我对你的期待不是两头空吗？对不对？你要不出家，我对你还有任何满力的耗损啊，你的供养，你的孝顺啊，结果现在没了，很明显没了，未来的修行也没了，两头空。所以我发觉就是整个修行到最后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，就道人所当为，看清楚。你不一定马上四心大本，但你努力四心大本，这才交代。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真正知道修行的要领方向，努力去思考，就算会达到都可以一分一分交代的。为什么？因中该果，涵盖的这个果，有这样的因就有机会得果，众生就会因此得利益。所以他这里一点出了这个修行的大方向的结构，从慈心出家为的是四心达本，后解无为法名为沙门，到最后证阿罗汉为他最终的目的。证阿罗汉如何怎么样？ 爱意断则如是之断不复用之，就全部永断啊。这是第一章啊。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二章，哇，这个其实啊，四十二章经啊，因为在声闻法里面啊，有些声闻法其实隐藏的通大圣的法，但有些声闻人就只会不容易把它讲得很完圆满了，哎，但这里面就已经谈到了，好，佛言啊，出家沙门者断欲啊，去爱，四字心缘。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用词其实都跟那个唯识很像啊。啊，达佛生离，物无为法，这跟前面都相同啊。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意不解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利啊。这个利应该是尽力的利啊。这个力可能有些把它写成日力，应该是那个字体上的错误。不尽力，不利诸位而自从罪，名之为道。其实这里是 这句话其实应该是大圣特有的味道。为什么非修非正？这个在一般的普通声闻法不会谈到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就谈到法体啊，这第二章里面谈到这个法体啊，出家沙门是为了断欲去爱。那我们特别讲了这个断欲去爱啊，应该有提过啊。我们这么爱欲还有爱，这绝对是什么？绝对不是表现的那种感性的纯粹的欲跟爱。可以将这个欲跟爱解释到一般的爱欲这些爱，但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爱啊跟欲啊，是讲对法的染取心，对法的染取心，对法的染取心本无之处染为有，亦颠倒颠倒之心，执取法为有，好，那就安住在这个法的认取当中。好，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表面上啊，哎，很喜欢去论是非，看到人家的错误义愤填膺，对，但其实这里面我很生气，不是，你很爱，你是生气那一个里面那个东西里面的境界，但你爱什么？你计较里面有分好坏，但你爱整个境界，有没有听到啊？这个人很恶劣，对不对？对这个芝麻的是非你能分善恶，但你很好要接受这个境界，你喜欢去执着这个东西值得我恨，值得我恨，这个值得就是爱，知道吧？我说一个人的临近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在这个境上取好恶？取好恶其实就是有爱欲的之心嘛。好，我认取境，爱取这个境为可取处，然后取了以后再来论它好坏，那个好坏其实已经是芝麻的问题了。你先认知它，你先执着它，执着完了再来谈那好坏，那个好坏是小问题。就算你很有正义感，即使在修道位置上你已经背离了大正义，小正义我们坚持的，大正义失去了。因为什么叫大正义？佛法的大正义是不染着净，但你染着爱着这个净，然后在爱着完了以后再来论是非善恶，那不过是人世间的小是小非，大绝不修行解脱的大是大非。所以众生很容易在净里面得到满足， 上哎呀，人世间很繁琐。我告诉你，人世间是是非非，要是都没有是非，我以前在日本呢，看日本的报纸很无聊，没什么好新闻可看。台湾的新闻一塞进，太兴奋了，太有内容了，讲的正浓淡皆宜，太多花样，好像那种那种很大型的自助餐进去，什么菜都让你挑，就这样，才比较不会无聊。哎，所以像这样的情形，就是说，人啊喜欢进入这种染杂的世间，以便于滋润我们自己的烦恼。因此呢，就是我们喜欢从境里面去滋润一些东西，这才是烦恼的地方。所以并不是这些境，老实讲，在唯识里面并不是这些境具有客观意义，是这些境是因你的因缘而生这样的意义。你的烦恼心，你的共业别业，种种一些东西，意义颠倒心，这些东西本无自性，但你安立它的意义，是自心缘啊。好，达摩生离物无为法，因为完全有所有一切有形诸行无常啊，所以离一切生灭才叫物无为法啊，达摩生离啊。那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内无所得，其实不仅是内无所得，外无所得，内无所求，外无所求啊，心不系道，亦不结业，连什么，就是这不是典型心境讲无苦集无灭道吗？不是啊，无苦集灭道，亦不结业，结业的部分不是就苦集吗？心不系道不是灭道吗？无苦集灭道，为什么？一切诸法毕竟空寂，何来所得，何来所求，既无所得，既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无所求，既不造业。你看，无所求就不业，业惑业就没有，惑业怎么会苦？当然无所求不结业，不结业当然无所得 啊那无所得，你的道在何处啊？为什么？当然有人修行，你看啊，有些人在修行当中，当然这里面有两类的现象，有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体会，但只知道一定一味的否定，他认为一味否定表示空无自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用原词否定，是心不著着。那我们有的人著着在哪里？著着在一个反正什么来我都不当作不知道，什么来我都不肯定它，但有一个肯定，就是这个态度我要肯定。那有没有肯定？法执当然有，佛法又没叫你舍什么东西，佛法之所以叫你放下，是真的它不实在，并不是用语言用意志去否定它。所以若观一切法不离心缘啊，这时候断欲去爱啊，知无法可求，知无法可得啊，那这才叫真道。有没有另外道让你吸啊？没有啊。如果你另有道来吸的话，这个道变成是心所造的假道，不是真道，对不对？佛法真道是四心达本，是观一切法毕竟空寂。怎么观的一切法毕竟空寂的时候，另外有道可吸啊，头上安头啊，结果更加复杂啊。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其实跟前面的都有相应的地方。非修非正就是不系道嘛啊，那无念无作就是不结业嘛啊，非修非正是不系道嘛啊，这不就是因为我们有念，有念是什么惑吧，迷惑嘛，作业力嘛， 啊，是不是？那有这个过业以后就有这些苦果。那如果你笨啊，心无所系啊，你怎么会起念？所以我们在三解脱门里面不是在讲空无相无愿，空是一切法体，说无相涅槃无相，因为极尽一切分别，所以无相，既是空亦是无愿。为什么？无所愿求，能希求外境的跟所希求的境都不可得，所以无愿。所以人要极尽，简单来讲，了解空意，降伏诸愿，那个愿啊，因为我们一旦有愿，心就有愿，就是一个希求期待之心，寄望什么。那这个寄望心一旦心系一境，随境而转，就容易生热闹。所以无愿啊，就能成就什么啊？你就不会去造作啊。你如果能了解这个理，不立诸位而自从罪啊，名字为道，前后是这样叫做道。不立诸位，什么叫诸位？有没有位？有。但这个位是什么？就你颠倒分别而分出来的。有没有真位？如果有一位、二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，这个位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位是就你来讲，你的内心里面有所执着，未能通达，反省过来，在你未通达处来论你该修学的，这叫位置。所以之前我们一直在其他地方也谈到，果位不是一个位，果位是刚好还嫌你这四心打本啊，无所得无所求，极灭身心烦恼，而相对于你所极灭处来论果。那所以说有没有真正位置？没有。那为什么又有位置？众生依众生颠倒还嫌修行的阶次才叫离位。结果当你不断诸位一直立过去的时候，化学才知道说，其实立根者不立诸位啊，就像那个不啊啊，不立身起或往生啊，就是不用经过是吧？三大二生七劫就能获得法身啊，就像楞严经里面不是这个道理吗？我不用经过这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持，最重要的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劫？每一个阿僧祇劫就是代表无生无量无量无量的意思的，无数无数的岁月的。为什么无数？因为时间本不可得，是对于诸法无量的执着才现时间相，是不是？我们梦能多久醒来？你可以迷梦一直下去啊，梦不实在，但就你做梦的因缘，只要在梦就继续下去。成就一个梦境是众多无量的烦恼形成一个梦境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他虽讲三大二生七劫，那一个无数加无数，无数加无数，那根本是没办法修行嘛，你怎么可能修得完啊？怎么可能修得完？那我们为什么能修得完？你如果要把烦恼一一来面对的话，你根本修不完。你必须要了解众多烦恼心，这个常举的例子，只要你会算数，等于会算无量的加减乘除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方法会了，是不是解决了很多无量的题目？现在任何加减对你来讲会不会造成障碍？不会。即使你不过是学几题，后来会算了以后，代表的不是那几题会算， 代表是所有的加减乘除你都会了。所以掌握的要领可以超越它的数目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为什么还是有这个次第？因为你不能完完整整的四字心言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才讲说活九眼劫已经成佛。为什么九眼劫成佛？原来我成佛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比我未成佛的时候多哪些，我既没少哪些也没多哪些，只因迷蒙。所以原来我早就具有这种成佛的因缘，但不知道，但不知道。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得来全不会功夫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在我们修行上，非修非正。那非修非正是这样，那我们是不要修不要正。这个非修非正有在现实世俗地里面的修，你再来颠倒处能不修吗？不可能。可是当你了解你所修所证，证是证一切法空性的时候，你以你所修所证回头去看，实无修证。可是对不了解的，他有没有修有证？有，他有修有证。但后来化解到，他所修所证，正是要修那个一切法无自性的实相，所证的是好是毕竟空寂，所以当有说有证去修到最后，都变成无修无证。因为所要修所要证的，正是那个无修无证。答案是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是四十二章经啊，其实四十二章经后头在四相的道理会比较多，但其实啊，这里面都是以这个根源处啊，这个法体为根源衍生出的一些对法的不同面向的观察，衍生出来面对不同烦恼的一些修行方法，它的根源从在这里来。所以你看啊，四十二章经第二章其实已经点醒出什么？所有差别的修法，终归要会向哪里？会向实相。什么实相？你看，不心不系道，意不结业。其实阿含经有没有？阿含经也叫众生修行的时候不能直取涅槃。阿含经有，但后来声闻人在闻阿含经这一点就不特别强调。其实阿含经有，所以心不系道。为什么？所有道道在相应实相，所以不系外在假造作的道，而是安住于实相，这才叫真正道。好，你看，心不系道，明知为道，又讲道，就叫你不要系道，又明知为道，有没有道理？真道之意在此啊！结果你啊，不好好相应于道，相应无为。结果反以假象安立之道弃着，结果因为弃着道不相应道，结果不名为道。道是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这里面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，所以后头所有修学是在这个大主干底下衍生出来的差别观察。你看，所以这个跟第一章跟第二章，其实第一章讲出一个因果关系啊，从修行的因到修行果。第二章讲出了法体的因缘，谈法体何谓真道啊。所以在修行的快跟慢在哪里？当你不再计较快慢，但求心相应法，这时候不是你跑得快叫精进，不是你拼命把境界丢掉叫清净，你心相应法叫清净。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实无可抛除，才叫真舍，才是真的舍，这叫真道。 而道理不清楚以后，即便你持亲出家，未能四心达本，不名为沙门。所以沙门功德很大，为什么会得人天永福？因为这是将相难为啊！假如不安在这里，你自己都会否定你自己是做一个出家到底干什么事的，你都不知道价值啊！你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很多学员不大会肯定自我，倒会我广告我慢，倒不会肯定自我。其实真正的价值在这里，因为我是不断在求道寻道的，这个才是真价值所在。那这个没有，若这个根源的没有，老实讲，你就不知道。看来看去，有的人到最后就羡慕，羡慕外面。做点好事就是找那个达官显贵，我们来拍个照，你拍个照干什么？是人家找你拍照，因为他觉得他仰慕你，不是你去找人拍照。你为什么去找人拍照呢？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用心，就你急着把你跟显贵的照相贴在那里，我只告诉你，你是不是很心虚啊？你不知道你的尊贵处了。你看，不立知诸位而自从罪，最高最尊贵，这个尊贵不以世间来论，是以解脱清净来论。你看呢、啊？所以他不能不立诸位而自从罪，结果我们好像不能达到这个目标。所以我说，修道人务必要在自己最核心的大方向确定，或者老实讲，真的是两头空啊。世俗人看清你，你也不知道要往哪。胜者哎呀，觉得遗憾啊。世俗人又否定你，这两头都不是，这就遗憾了啊。这个应该要注意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一节啊，那我们下次再继续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。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